这真是一个特殊的夜晚。心仪以前的高中女同学小娟打电话约她到她那家在 pub 做调酒师的店里，说是要请客，其实是想炫耀她的调酒特技。没有去过那种地方的心仪心里有点怕怕的，于是打电话约她的男朋友维雄一同前往。但是维雄说跟别人有约，无法陪她。她赌气地告诉维雄说，如果在那种地方被男人盯上，旁边没有护花使者的她，请她不要后悔。虽然没有去过那种地方，但是既然不用花钱，而又何乐不为呢？所以她毅然而然地只身前往。而这一次有真人秀，使得维雄充满了强烈刺激的好奇心。从来没有看过的他一直想看看别人做爱是什么样子的，尤其广告是说两个猛男对一个女人，他更想看看那个女人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如果把那个女人换成他的女朋友心仪，他是否还是一样冷冷的呢？这时心仪已经来到这家 pub， 坐上吧台椅子，在一阵寒暄之后，小娟秀了一手调酒特技，并请她一杯神农特工队的鸡尾酒，甜甜的，有点像是蜜桃汁，蛮好喝的。她一面与小娟聊天，一面听着乐队演唱。过了些时间，店里突然来了一通电话，要小娟立刻请假回家处理一项重大的事情。小娟又立刻挑了一杯酒给他，要他在店里先看看乐团，等他回来再好好聊一聊。当他一离开座位不久，阿浪就把无色无味俗称强奸药的 SM2 偷偷融入心仪的酒里头，然后就离开吧台到另一漆黑角落站着。心仪出来之后发觉刚刚两个臭男人已经不见了，至少不在吧台附近，他这时才放心坐回去。高兴之余，一口气将眼前的鸡尾酒一饮而尽。才过了五分钟，不会喝酒的他已经是面颊红润，虽有酒意，但是神志却还算清楚，只是身体懒洋洋的，不听他使唤。他还在奇怪这种酒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时，他旁边又回来了刚才那两个调戏他的臭男生。于是心仪就被阿浪与阿星一左一右夹着腋下走出 pub。 心仪很生气，但是却更生气自己无力反抗，只能从喉咙中发出一些连他自己都听不懂的呓语以示抗议。
等一会儿可千万别猴急呀。
开着车的阿浪突然表情凝重起来说道。
为什么？你不想要吗？废话，我比你还想呢。我们什么时候玩过这种清纯货色了？每次表演都是跟那些妓女或是特种营业女郎，他们的乳头都被吸黑了，下面是松垮垮的，要不是为了表演，我才懒得操他们的逼呢。那就更应该快点上了，你到底在犹豫什么呀？你可别忘了，她不是以前那些专门来表演的女人，这是我们偷偷给她下药才绑来的，万一药性不够或者时间未到弄得她大叫救命，那可就惨了，到时候被告轮奸，你划得来吗？
说的也是啊，像我们这种职业药丸女孩子实在是轻而易举，只是老是玩风尘女人却玩不到这种女孩，就算他们想找对象也轮不到专门表演现场秀的我们呀。
所以我们才需要对她下药。喂，是 FM2 最近抓得很凶呢，如果不是像她长得那么纯真，我还真不敢用呢。好吧，那你到底打算怎么做呀？我建议啊，
我们不要猴急，难吃的要尽快吃掉，好吃的可要慢慢来，好好品尝，操他了几次才过瘾，到时候全程录影，还能帮我们不被告，而且还可能被我们继续威胁再又接个几场，那才够本呢。不，腻了还不够，固定其用，别忘了咱们的顾客，他们只要再额外付一些钱，就可以像咱们一样的爽快。好了，那现在怎么玩呢？我们千万不能让观众看出他是被我们强迫的，要让大家觉得他是甘愿的，所以我们先用各种办法把他情欲调到最高点，直到药性真正发作时还是不能上，要一直等他实在受不了了折磨时再操他，让他达到高潮后，他就会从被动变成主动，等他达到个几次高潮之后，他就不能告我们强奸。你有听说过女孩子被操到出来好几次事后还告对方强奸吗？就算告了又有谁会相信呢？可是我们要怎么调才是真正有效的？平常我们碰到的都是特种营业上班女郎，根本不用我们调动，她就主动调动我们了。喂喂喂，别忘了我们可是二对一，我们两张嘴四只手，还有靠着她吃饭的两根大屌，你以为那些女人真的只是表演，而不是真的被我们干得爽得死去活来的呀？说的也是，看到这么清纯的女孩头都变呆了。别忘了等会儿要给她戴上眼罩面具。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呀。对不起，以前用的是特种职业上班女了，现在这个良家妇女可是我们绑来的，如果不戴面具万一被客人认出来怎么办？可是我们客人一次也才只能容纳15个，哪有那么刚好会有人认识他？说你呆你就是没脑筋，难道你不知道现场有2部摄影机在拍吗？如果不戴面具，将来卖出的影带被他亲人认出来怎么办？要怎么办？你想被告吗？可是可以加马赛克呀。还加马赛克？你以为我们卖的是什么呀？我们卖的可是地下色情录影带呀，加了马赛克能叫地下吗？还会有人买吗？而且看不到脸，不够真实，戴上化妆舞会用的蝴蝶形眼罩面具，至少还可以看到眼睛、鼻尖、嘴巴、整个下巴以及下半部脸颊，这才能够显出他纯真的面孔。而当有人认出他的时候，却没有依据，也无法100%确定就是他呀。可是对方可以依据影带里特写镜头的乳房、小逼那些特征证明就是他呀。你的头脑真有问题，难道说鸟大鸟小，鸟大屌小吗？我不就是这样子？你想想，正常女孩子会刻意揭露自己的生殖器只为了证明她是影带的女主角吗？那对她是更大的第二次伤害啊。说得真有理，还是你聪明。
其实他们的对话心仪迷迷糊糊的多少都听到一些，应该要有极大的反应才是，无奈力不从心，其实他的心也只是半醒而已。维雄已经来到了现场，交了钱之后，他先是被安排到一个用木墙隔起来的小隔间里，在还没有开始之前，维雄坐上高脚椅，透过小窗子往里面先观察一番。里面是一间造型蛮奇怪的房间，天花板上吊着几盏有各种颜色的轨道灯，既不像住家，也不像是公共场所。整个房间约5公尺平方，四四方方的地上只在中间摆着一张床，旁边摆了一张小茶几以外，其他的都是空空如也。四周的墙壁除了有一扇门那一面以外，每隔1公尺就有同一个 像他这一间一样不能开启的30公分四方形小窗户，每个小窗子下面也都有一个关着的10公分小木门。每一面墙壁有5个小窗，三面墙壁总共有15个，也就是有15个像他一样的小隔间，一次可以容纳15个观众。至于有门的那一面墙，则是有一面落地大镜子。说是镜子，其实是暗藏玄机，只是为雄并不知。